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权力的密码》，作者王伟，演播大宇。
第八集。前面啊，我们曾经说过一个背锅侠的老祖宗商纣王。今天呢，咱们再说一个更来劲的、更著名的背锅侠啊，赵括。我说赵括就纸上谈兵那位，对，赵括背的这锅就是纸上谈兵。先来看看《史记》里是怎么说的。《史记》里说，在秦赵长平之战的时候，廉颇坚守不战，让秦军一点招都没有。于是秦国间谍在赵国的微博和朋友圈散布针对廉颇的谣言，结果来回转发呢，就被赵王给看着了。赵王一看啊，这个廉颇和战争不能，他是相生相克的啊，这个不能使用。赵王果然就信了，罢免了经验丰富的老将廉颇，启用了少不经事、只会耍嘴皮子的赵括，然后导致了赵军全军覆没。史记这么一记，赵括这口锅呀，一背就背了2000来年。其实真实的历史啊，全然不是那么回事。首先，我们按时间推算啊。赵括那个时候啊，应该是30多奔40的岁数，而且在此之前呢，他一直在他父亲，就是名将赵奢的麾下做参谋。赵国对秦国不多的几场胜仗，比如说麦丘啦、这个阙余啦，赵括基本都参与了。要是论对秦军的作战经验呢，其实赵括反倒比廉颇要强，所以赵括根本就不是什么有名无实的毛头小子。这是其一。其次呢，长平之战无论换谁打，对赵国来说啊，最后的结果基本上也都差不多。赵括手里的这个结局也许说不上是最好的，但他肯定啊不是最坏的。有一句话叫谋定而后动，这就说明啊，就是你不管是做什么事儿也好，凡事你得想好喽，计划呢你得计划的周全一点，是吧，才能行动。让手脚呢跑在脑子前面，这绝不是一个好习惯。要是放在国家或者是企业层面做，这就叫战略决策。这个世界上大部分事情的成败呢，在最开始的谋划阶段呢，就已经基本上确定了。长平之战最开始和赵国一点关系都没有。战国中后期啊，秦国一直觊觎韩国手中的战略要地上党。为了夺取这片土地呢，秦国大将白起率领秦军和韩国呢，连续打了3年的仗。3年之间，秦军夺城10余座，斩首50000多。彻底切断了上党郡与韩国本土的联系。那么韩王呢，就是被彻底的被打绝望了，同意把上党郡等17城啊全部割让给秦国。结果呢，这上党太守冯亭啊，却来了一出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他没按照韩王的命令向秦国投降，而是跑到了赵国，向赵王提出啊，愿意把上党郡献给赵国。当时赵孝成王当机还不到4年。接到冯亭的信以后，赵王的叔叔赵豹呢就表示坚决反对。理由很简单，秦国呢为了上党整整打了3年了，中间付出那个人力物力财力是不计其数的，如果被赵国给凭空的摘了桃子，那以秦国的实力，那人家自然不肯善罢甘休啊，打仗那就是必然的了。面对强秦，赵国只好开战，那肯定就是全面战争了。这也就意味着一旦你打输了，那连家底你都得赔进去，而秦强赵弱，打输还是个大概率的事儿。可是呢，这赵王啊却一意孤行，要定了上党。他眼里看到的只是白得了上党那17座城。这就好比说有个人呢，看中了一特豪华的钢琴，也不管自家能不能摆得开啊，反正非得往家买不可。结果发摆不开怎么办呢？怎么办？把门拆了啊，换个大房子，钱不够就卖房贷款，是吧？这听起来啊，是不是特别愚蠢呢？当然了，这种眼界在企业界是吧，决策当中呢是不少见的。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某老板看中一个项目，于是不管不顾，公司里所有员工必须围绕着这个项目来做。如果最后做成功了，其实赚的也并不多。但如果说项目失败了，那给这家公司的打击呢就是致命的。我们经常说这么一句话，叫格局一定要大，企业要有计划，个人要有规划啊。如果你能看清百里之地正在发生什么，才能经营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儿，能让你投入老本豪赌这么一把。 只应该是两种情况，前两种情况啊，这要么已经到了决定生死的地步，要么决定你是否能脱胎换骨更上一层楼的地步。除了这两种情况，类似的任何的高风险行为都是不值得的。有很多朋友都知道啊，这个国外的企业如果要上马一个项目，风险评估和防控所占的资金通常要达到项目预算的 2% 到 5%， 这个比例已经是很高的了。因为啊，到不了这个比例你根本拿不到货款。因为银行会怎么认为呢？银行会认为这样的项目不确定性太强，容易让人家赔钱。我们的很多企业恰恰缺乏这种意识。曾经在一个座谈会上，一个搞海外投资风险评估的专家痛心疾首地说，啊，我们的很多企业家都是宁可事后风光大葬，也不愿意事前吃药看病。如今好多年轻人面对各种各样所谓的高回报投资的这个东西的时候呢，不少人同样也是把持不住的。当你面对这种情况，其实也不太需要啊，有太大的格局。你只需要扪心自问一下，你真的已经混到了可以不劳而获的地步了吗？回过头来继续咱们说赵国啊，在决定开战时，赵王其实就是光看见了高回报率，对秦赵两国的经济实力、社会动员能力、军队后勤保障能力等等究竟差了多少，根本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可以说是既不自知也不知彼，完全是瞎马盲人的这个态势。风险评估啊，根本没做，不但决策不行，赵王选的将也不怎么样。廉颇除了资历老，并不算多出色的将领，和秦军打仗的经验远不如赵括。赵军在廉颇的率领下，从韩国人手里接管了上党郡的17城，结果面对秦军的攻势，廉颇一座也没守住啊，丢了城还不算，赵军一跑出来，马上又被秦军围困在了长平，也就是现在山西省高平市。长平之战的名字就是由此而来的。到了长平，赵军呢筑起了两道防线，第一道很快就被秦军给攻破了，廉颇只能守着最后一道防线消极的避战，这就是所谓的坚守不出。你出去根本打不过人家，是吧？这一路呢，把廉颇打得满地找牙的不是名将白起，而是一个叫王和的将领。这个人在史书中啊记载的不多，爵位呢是左庶长，只能算是中偏上，并不算是特别冒尖的将领。那么到目前为止啊，我们发现秦国最早的战略目标已经实现了，上党军已经完全被秦军占领，而且此时赵王已经派使臣来向秦国求和了。赵王想和，但是秦昭襄王不这么想，他看到了一个大大的机会摆在面前。当时赵国是六个诸侯里边唯一还能主动和秦国打一打的国家，此时赵军40多万被秦军围困在了长平，对秦王来说呢，这是一个从天而降的好运啊！一个被国家最宝贵的资源不是土地，而是人口，这45万人不光是士兵，还是宝贵的青壮年劳动力，如果能把他们歼灭于长平之战，那赵国呢基本上也就算是被打废了。后边的事儿我们在这儿也不细说了啊。总之在仗真打起来之后，赵孝成王才意识到自己的后勤不如人家，社会动员能力不如人家，家底儿也不如人家，更重要的是赵王的眼界还远远不如秦昭襄王嬴稷。最开始啊，秦王本来就是打算要个上党郡，哎，可是局势一变化呢，嬴稷马上就能跟着调整部署，抓住这个稍纵即逝的机会。在面对还没到手的诱惑的时候，赵孝成王脑子就迷糊了，嬴稷面对已经到手的胜利还能保持着清醒，时刻不忘啊自己最终要的是什么，这就是眼界和格局的差距，这个差距是任何勤奋和运气都无法抵消的。事前决策需要头脑清醒冷静，而事中决策还需要能在机会出现时杀伐决断，果断行事，要成事儿，这两者缺一不可。所谓天欲不取反受其害，就是说天上一般不会掉馅饼，一旦掉了不接着你就会遭报应啊！咱们就拿长平之战来说吧，如果秦国不利用稍纵即逝的机会一举歼灭了赵军，那么日后赵国缓过劲儿来必然会找机会雪耻复仇啊！这40多万人想必日后也是秦国的心腹大患的。那么从赵国的角度来说呢，这个时候长平啊已经是一个死局了，廉颇在前线损兵折将，连吃败仗不说，最后还给赵王出了一个极不靠谱的主意，坚守不变以拖代变。可是赵国那家底儿能拼得过秦国的家底儿吗？是不是你跟人家比拼，说往下拖你拖不过人家。 廉颇在长平拖了整整两年，秦国没什么事，赵国的国库呢倒是见了底儿了，是吧？再让老头这么耗下去的话，不但前线的赵军要饿死，后方的赵国人都快吃不上饭了。一直到这个时候啊，赵孝成王才想起了，哎，我这个后方好像还有一个和秦军打过仗的赵括啊。这时候的赵军其实就剩下半条命了，损兵折将，连吃败仗，是士气低落，所能够依托的只有一条防线，后秦已经被秦军给切了，而且就算没切断，后方也没粮食了。哎，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吧，是没时间，没空间，没资源。这个局面谁来指挥都破不了啊。我们想象一下，这个时候让人能感觉到的啊，其实是悲壮。赵王不知道，但赵括自己肯定知道这是有去无回的。赵括的母亲在赵王面前竭力地贬低自己的儿子，实在是拦不住了，又让赵王承诺了，一旦战败追究责任，不能殃及赵括的家人。赵国换上了赵括，秦国也换上了武安君白起。这里边的逻辑就很有意思了。之前廉颇被王和打得那么惨，要是赵括真那么差，干嘛还把人国宝级的名将搬出来呢？赵括到了前线，唯一能做的就是主动出击啊，进军呢最后啊赌一把。赵括的行动主动出击呢以失败告终，赵军被秦军在一条河谷中围困了46天，最后赵括带领残余赵军对秦军防线发起了自杀式冲锋，赵括本人在冲锋中被秦军乱箭射身，死在了战场之上。从军人的气节操守来讲，赵括并没有任何可以指责的地方。当时如果赵括选择投降，凭他手里剩下的10几20万人马，完全可以给自己谋一个好出路。按照史书记载，这一战虽然以赵军失败而告终，但是秦军也是伤亡惨重啊，短时间内也没有能力再战了。能用一支残破之师打出这样的局面，显然赵括的军事素养是并不差的。而真正可悲的是什么呢？无论是赵孝成王还是老将廉颇，都没有承担一丝责任，所有战败的责任都落在了战死沙场的赵括一个人身上。可以说这君臣二人之前是无能，这个时候就是无耻了。如此的头脑，如此的胸襟，就这样的领导者，谁会甘于为你效力呢？无论是作为领导者还是一般人，赵孝成王绝对是一个我们要时刻警示提醒自己的反面典型啊。好了，关于纸上谈兵我们就说到这里，下期节目咱们继续聊。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